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啊，跟各位学长从瑜伽师地论卷75，可以说是从这第四册啊72卷开始啊，进入本地分菩萨地的抉择。那么上礼拜大概把菩萨地的15品抉择呢，从第一品的名啊，一直跟各位报告到第11品功德品的抉择。那么大体的把这到这边为止的11品啊，整个简单名就是章节重点的次第呢，跟各位大概说一下。这也是我上礼拜跟各位讲啊，如果我们把经论的文本拿到手要做的3件事情的第一件，先把这一部经这一部论的大科，当然如果你拿到这一本经论呢，是有前人的贯科的话啊，是应当要把先人所做的科啊，要能够先标出来，章节要能够分出来，那么自己呢随着这个升起的这个次第啊，把文脉脉络能够有一个概念。那么刚才在课前10分钟，可能5分钟吧，还跟一个学长在讨论十二因缘在本瑜伽师地论前面11卷的这个章节部分。那么我曾经有在瑜伽师地论的课上我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因为有人就拿着瑜伽师地论的本子跟我辩论，他说你们瑜伽师地论明明讲有一个灵魂嘛，你看看第一卷怎么讲的，就是讲啊那个灵魂入胎啦，成了极乐蓝体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说如果你把一期生命的那个描述就当作是有一个灵魂入胎，那个神识都是一个英文讲的 identity， 一个统一的自信的不变的主体，然后呢那个主体一直不断的在不同的生命形体底下呢去变换。那么如果你讲成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诠释，然后你还拿经文来解释，那就表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读经读论甚至读一般的世间文章都会有的一种文词理解上的限定性，那个就叫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我要解释断章取义这个现象呢，常常举一个我们中国人的对联呢，来跟各位曾经解释过这个事情。我说呢，我妈妈不是人，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说呢，她是什么？王母娘娘下凡来。那你如果就取前面一段，对不对？你说我不孝，你就取后面一段，说我是怪力乱神，对不对？那你怎么穿凿附会把这种神怪之说放在这个里面去呢？章节的排定，如果就像是100卷卷字浩大的像瑜伽师地论这样的东西，尤其本地分的前50卷总共有17地，那个地可以说是阶段的意思，就是说随着我们生死凡夫的之见啊，我们在顺着圣言量理解不到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为我们讲解这么样分明，所以呢当经散成好几本，我们也不是执佛事，甚至我们曾经在那个地方没有开悟啊，没有成就出世间道果，所以我们今天还堕落在今天。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论是应该要先能够掌握一个全体的梗概。整个瑜伽师地论从生命一期的现象，从受胎到老死啊，死有好死有坏死等等这些现象开始去谈。那么在整个五识，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样的一个一期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当中，我们发现如果你就只看说这一期的寿命就是这样子的话，你实在是无法解释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在五识身相应地言啊，在描述底下就呼之欲出，必须要有异地，显然要有个第六识，对不对？这第六识不是一种具体的像眼耳鼻舌身这种具体的感官可以来说的，你说意识在什么地方，意识住在我们身上什么地方，不能知道的，它是一种 必须要假借言说来去体会，而我们真实自己反观自省是有那种分辨能力的。所以呢，从异地，可是进到意识分别的现象，就发觉他还是无法诠释到一些现象，对不对？我们还是会在这个分别，有人能够有这种分别的能力，有人没办法分别，有人同一件事情就可以分别成千差万别的种种主张，于是呢会进到有寻有事，无寻为事，无寻无事，就是对于义理文字名言的寻思，就个人有个人的主张，这个主张就是你个人啊自己去攀援，自己去以为我假立了一个真实的命题，然后依着那个命题去推论，我们都以为我们可以推论。那么异地本来就是一个意识，就是一个推论的能力，可是我们推论难道是对吗？难道是对吗？那我们从现代的逻辑就可以知道，在现代逻辑诠释到很多矛盾的现象当中，都知道人类的思维其实是受限于言语，而会出现很多错误的，出现很多的错误的。所以呢，有寻有事等三谛就在谈这种错误，而这种错误其实就是生命全体的现象。而在唯识呢，就谈出三种杂染。那么一直到三种杂染的最后一个叫做生杂染，那由生杂染呢开出一个十二缘起的一个观念，十二缘起的观念。而十二缘起的观念不是跟你讲真的有生，而反而跟我们讲这个生是不清净的之见，真正的因转向是清净的。问题是我们只要有所依止，所见的都是杂染。如果我们转了依止，对不对？用空性正见当我们的依止的话呢，所有的分别就变成清净所缘，那个时候就不同了。于是呢，就开始进到三摩悉陀地。所以整个瑜伽师地论十七地，就是我们去对一个生命现象或宇宙的无情变化的现象，我们如果要试图去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阶段次第，慢慢慢慢去提升，去深化我们对它的观察，以及呢从观察上再用这个观察得出的道理再去观照一切升起的事项，这个时候我们的体会我们的理解就不一样。再加上如果你配合瑜伽禅观的话呢，它会有很多生命经验的这个实证，会让你去契证到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去诠释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呢，可以透过类似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制造那个条件，对不对？制造一个条件，让一个这个生命现象当中，或者比如说无形了。一般的原子分子都在一种安定的状态，可是在实验室当中它就可以制造一种能量，然后去撞击原子分子，而产生很多的质变跟量变。同样的道理，瑜伽禅观也是借由先人所教导的次第，在禅观经验当中，因为它也是我们的经验，那种经验就跟我们打妄想一样，可是我们如果不借着禅观，我们再怎么打妄想思维不到那个境界。所以借着禅观经验的扩展，我们可以把佛所说的道理，那个道理在我们没有禅观经验的情况底下，或许就像是天阿罗一样，就像我们人对蟑螂在说话，蟑螂也不懂我们的言语，对不对？但我们如果对一个经验界不及我们的生物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那个对牛弹琴，你没有办法度化它，对不对？你没办法让它懂你的境界。而他没办法懂你的境界，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经验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对不对？他存在，可是他不像我们这样分别，于是他的正义恶报以及活出来的生命品质就跟我们很不一样。而反而这样子不同，并不代表我们一定比他高贵，我们可能因为这种不同而我们会受苦，他不会受苦，因为他不会做这种分别。所以整个这些一切法为事所分别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将心比心，让你创造出禅观经验，而扩展了我们的生命领域以后呢，就发觉道理性的理解不像是我们名言上那样子讲讲就够了。你不能够去逐名求是，名跟是之间存在一个我们自己啊 没有办法了知的一种推论，一种相属性的推论啊。比如说有人说啊，某某人啊，你很帅，你马上就会兴起一个自信见，那个自信见就是廖成林我，大家都说我很帅，就会形成这种观念。在此增加了两个，第一个就增加了一个廖成林的观念，第二个就增加一个帅的观念。什么叫做帅？什么叫帅？蟋蟀的帅，有什么好帅的？所以当你同样那个名言，人家怎么诠释，人家为什么而说，诠释有诠释的种种差别，为什么而说有很多动机上的差别。当你这些差别都不知道的时候，你以为你能够知道实相多少？所以不要论实相是如何，这实相绝对不能够单纯从名言可以得的，名言只是名言，对不对？你以为音声所听到的都是真实的，眼所见的色尘都是真实的？唯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这样认为啊，我们不要带着这种增上慢去认定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现象界是如我们所领纳的那么真实。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怀着那种恭敬心跟惭愧心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奠定我们的正见，以及怎么样发起无我的修养，在大悲心六度四摄的这一件事情上去真正展现生命的境界。这个观念呢，是整个这个次第所告诉我们的，而不是一篇章一篇章一地一地的单纯的那段落的道理所说的。你不能节前节后单说那一段，说那一段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说要悟入离言自性，离言自性又不能够真正离开名言，对不对？那所谓的离言自性最浅的最世俗的解释，莫学文的解释，就是从文句的脉络，从文句的脉络上来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话就是 yes but， 对不对？你是很帅，但是，对不对？那个就有一个言外之意，这个言外之意有的人会说明白，有的人不说明白，对不对？到底说明白是叫做了意，还是不说明白是了意？这就是今天我们进到这个解释密经这一段，就是功德品啊，在摄觉之分这一段呢、所要谈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大乘？大乘为什么会被小乘的学者认为是非佛说？就像是一句话有这么多人的理解，有这么多人的理解，当时这么多佛弟子的理解，难道只有一种答案吗？而佛又说他所讲的只有苦跟苦的熄灭的方法。那么请问苦是不是只有一种呢？那苦如果不是只有一种，在佛所原始佛教阿含经的时代，苦就说无量了，对不对？那何况熄灭苦的方法难道只有一种吗？难道只有一种吗？所以在那个地方，佛阿含时期也谈到空的观念，在空的观念当中，他也告诉我们对一切的知见不要采决定想。在一切无自信的名言法界里面呢，你如果起了一个自信想，决定如此的话，决定如此，决定不如此，那肯定有个我嘛。问题就是说，所有的法界现象，没有人可以决定如此，决定不如此的。你可以希望他这样子，可是往往他不见得如意。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意识还很强的时候，我们宛然对因缘好像有一种主宰力，对不对？就是很久的很多半的经验，我们可以决定如是，决定不如是。所以因为这样后天的学习建构起一个很坚固的我执跟法执。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要能够得到一个不受苦的身心状况，我们就必须学会利用正知见啊，去反省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所以呢，于是在空这样的一个诠释不完美而产生出完空这一派的理论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于是会有大乘这一系对于佛所说的法还有义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诠释。而这个诠释呢，俨然的不是从当时阿含时期的那些文句哈，明显的佛这样说的。那因为阿含时期的名言施舍 佛不是明显的如大乘这样子的法义去演说，所以呢就会有了大乘非佛说的说法。所以呢在我们从功德品这个地方看呢，就是说请问声闻跟缘觉是如何成就的？是佛教导而成就的。那么佛是怎么成就的？所有的声闻学者都同意他是无私智，他是自然智。佛也说了他很多前过去世的本身故事，他也说了很多他的弟子的本事。可是呢许多基本教义派的小乘学者呢说，这一种本身本事的故事呢都是你们大乘拿出来唬人的。但是不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就看我们这一生，于歇斯底顿就更明白了，他整个十七地的下手之处就从我们这一期，对不对，受胎以后的生命现象开始解释起，试着从原始佛教的想法来诠释这一期的生命现象，是不是能够完全的 OK， 完全的没有问题。由此来说，声闻所讲的苦集灭道的解脱的方法，是不是有解释上的以及修行上的缺漏？而这一个地方就是菩萨不共的功德。所以由此呢，在菩萨地展开功德品的叙述，就是讲哈哈，菩萨所说的法呢，有许多的不可思议啊，有许多的稀奇，有许多的不稀奇，有许多的甚深，有许多的秘密，有许多的难行，但是呢这些事情是可以明白的，有方法明白的。所有不同的对治法，他所说的法其实都一样，只有一个味道，就是涅槃，可是根基却有千差万别。而这一个涅槃的自信的目标，并不因为了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而因此会有差别，所以差别而无差别的二谛说法就由此展开来了。展开来以后呢，就有一派的学者就会认为说啊，无分别是圣义谛，有分别是世俗谛，所以呢就在世俗有圣义无的见解底下产生了完空的理论。所以我们慢慢呢循着这个脉络看下来，所以你就会开始俨然好像活在佛世以及活在这2500年的变迁思想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安住，以及怎么样从这里面呢信入这个佛法，以及怎么样按照这个次第来抉择法跟义来修止观。其实止观就是知法知义，知法知义就是修止观。等到你把法义奠定了我们对人生跟宇宙的正信正见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如实的以利他为前提，对不对，增上我们的法义，增上我们的法义，对法义能够如实的透过六度四摄来实践，而让佛出世，让辗转声闻缘觉不同种性的人能够依着不同根基的法而得成就。所以在般若波罗蜜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一法是可以菩萨不学的，而菩萨学一切法的因缘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而这种态度就是无分别。所以所谓的无分别其实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智慧，有分别其实是一种慈悲，也是一种智慧，不是吗？如果这样说起来，有分别无分别其实他的空性正见跟他的慈悲本愿力是一样的，一样的，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而整个圣义地相品在解释密经一开始就在用各种角度，用五种角度让我们来反省这件事情。可是要入到圣义地相品五相说圣义地之前呢，他就先有了一个过门啊，依四门抉择菩萨的不共功德。菩萨为什么会展现出不共于二乘的功德啊？底下呢就分四门来说，我们上个礼拜呢已经进到了第一门，为什么般若要建立二谛的观念啊？在2289页呢戊十一功德品底下呢啊，我们进到新一，对不对，二谛建立，对吧，我们进到这一科。所以呢由此了解说，对，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因为随顺世间，于是需要建立世俗谛，可是要悟入无分别的境界，于是要建立圣义谛。 所以呢，建立四书地跟建立圣谕地都是有因有缘的啊，不是无因缘。我故作这二地之说，如果佛所说的法有一句是没有因缘而说的法的话，那么这个法一定是很奇怪的，一定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呢，所谓的因缘，它有的时候是明说，有的时候没有明说。就像今天我要度一个人啊，我就会跟你讲说，我看你这人本汤本汤啊，所以我跟你讲一个比较差的方法，不然你这样修就好了，你就这样修下去就好了。这样修下去，我是不是同时打击你的自尊呢？我会这样子明白跟你讲吗？不会。所以当然所有这些方法都叫做方便，可是方便却可以让每一个众生依着他的根基在这个法义上到彼岸，对不对？于是方便就是究竟，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方便法本身当作是究竟。方便法的目的是要引众生入无余涅槃的究竟彼岸，所以一个是手段，一个是目的，你不能够同时而语啊。所以在唯识呢，就讲这种叫做别时意趣，对不对？别时意趣，别时意趣就是说我讲这两句话一前一后，其实是指两个时间。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是说拿鸡蛋丢石头，我把这两句话连着一块讲的时候呢，吼，我们凡夫听起来就会这个拿鸡蛋，这个拿石头，于是就拿石头对打鸡蛋，一打鸡蛋废话当然破掉，对不对？石头的也搞的都是染污，脏脏的都是蛋黄，这个就叫别时意趣。如果我们今天心单纯一点，拿鸡蛋就拿鸡蛋，丢石头就丢石头，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什么，把染的怎么样清净了，把我要你取的意呢怎么样领纳受用，这两件事情根本是别时而说的。而这个道理如果不跟你说明白，你知道吗？那有些人知道，那是根基利；有些人不知道，他就必须要另立方便法为他说明白，为了说明白。所以圣谕地在佛自说的两部最典型的经，就是《无尽意经》跟《解深密经》。《无尽意经》对圣谕地的定义就是究竟之说，对不对？你直接讲明圣谕地的那个文字教法就叫做了义经，你全显种种差别的那个经就叫做不了义经。这是无尽义经，明明白白有这句话是不错。可是解深密经也是佛自说的，佛说人的根基有差别，如果你只讲圣谕地，圣谕地依名言而有，而如果依名言而有全显的圣谕地，也不过只是对某一种根基的人他能够懂的世俗地而已啊。因为圣谕地就自性而言，它应该是没有名言，离一切名言的。你今天拿一部经说它是圣谕地所写成的了义经，那么请问你用不用名言？你用不用名言？如果依名言来浅显，请问符不符合无尽义经里面所说的意思？无尽义经是法华三经当中的最根本的所依经，那个是法身大士的根器的境界。所以当我依着不同的根基施设不同的了义说法的时候呢，你会在那边分别深浅高低吗？不会。而每一个法假定能够刚好对治那个人的问题而到达涅槃的彼岸的话，那个法到了彼岸之后自然就变成究竟。而在般若经当中呢，佛更明白的说，每一法都是依沙般若智，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如果每一法都不是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不是依沙般若智的话，这一法就是杂染。不管你说的多么清净多么高，它都是杂染法，它都是杂染法。因为圣谕地不是名言说得上，不是名言说得上的。你尽可能可以用很高妙的言辞去描述，但是如果真实对那个要度的众生而言不受用，那这样的经在解深密经的层次上来说就叫做不了义，就叫不了义。而这种言说我们不了解每一部经的中心思想，却拿了义不了义的同样名词，因为呢我们世俗的见解就认为同样的名言就应当要有一个定义， 如果一个名言只允许有一个定义，那这一种就叫做世论，因为世俗的说法是这样子的。可是佛的说法是无量义谛，他要说真理，因为真理没办法用名言说，所以他只好用无量方便的言语来诠显。所以这种为难，这种必须不得不要依赖名言的为难，解释密经就为我们讲清楚。其实并不是佛有甚深不说明白，佛有秘密不说明白，而是根基真的有深浅。绝对不是为了根基利的人讲的法就比较了义，为了根基低的人所讲的法就比较不了义。你不能这么说，同道涅槃彼岸，哪有两个涅槃不一样呢？涅槃还有二吗？还有两种涅槃吗？唯识所说的四种涅槃，也不是说有四种涅槃，而是涅槃可以从四种角度上去看，从自性上去看，从有没有身为一来去看，分成有余无余；从菩萨跟二乘的发心上去看，于是呢就有个无住达波涅槃。所以我们都知道，任何言说都在背后假立自性、假立差别，都必须借着名言来诠显一个事项。于是唯识就为了要解开这个甚深秘密，于是定了四寻师，就是名寻师、事寻师、自性寻师还有差别寻师。我先选讲这些东西，让各位虽然不见得对每一个法我所讲的法相都能够明了，可是这个脉络一定要知道，因为读任何的经论要重在这个脉络上，其次再依着法相解决文字的障碍。如果这个脉络它没有办法先彰显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会了，偏执，对不对？偏执少分的语言当作是全分的意，然后呢开始以为你理解了，于是呢就做种种种种的演绎，那演绎下来就很麻烦了。所以墨学就非常不赞成目前学术研究这种做法，拿一经一论的一段话就开始互相对比啊，互相对比，对比下来真的很麻烦。因为佛在同样的名言在这里是这样说，在那里是这样说，如果你不把那个法义在他整个经论的脉络以及他整个经论要讲的中心思想这个两个没有先搞清楚的话，那么你对他的解释跟理解以及你为他而做的演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戏论，徒增烦恼而已，徒增烦恼而已。所以呢底下空口白话不如讲一个解开这个甚深秘密的一个例子啊，来告诉我们二谛。光是建立二谛这件事情就造成了很多的误会，其中有一种恶取空人的误会啊，在我们上回所谈到的这一个，我们把文看一下，在2289页12345行这个地方看。复次，于大乘中或有一类恶取空故作如是言。我上去就讲了，光是这句话你看两三个人读起来可能就有千差万别的解释。我上个礼拜姑且取其两种解释，对不对？一种解释就是说，我如果对大乘的法教宗派里面有一派的人恶取空的人，我对他这样说，对不对？这是一种说法，就是我上礼拜所选择的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大乘的法义里面呢有一派恶取空的人，他会自己做这样的见解。这两种说法，一个是敌方说的，一个是我方说的。你看这句话作如是言，那因为前面没有写主持，谁知道那是谁说，对不对？那如果我在这里面有一个我没有说出来的主持，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可以是敌方说这句话，或者是我说这句话，以下解释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可是可能两种都对啊，那两种都对的情况底下，你底下能不能解释的圆融，那就是个关键的因素。这就是一个你在全显名言全显上的一种限制性。因为我们讲话呢都不是故意啊，都不是故意。因为我曾经还在讲唯识白法吧，开始在还在楼上三楼上课的时候，我就举跟一个师姐对话啊。我们在讲的时候有口气，对不对？ 啊，有前因后果。可是如果你只录音录一段，对不对？你就会认为那个两个人的言语是暧昧的，对不对？我如果说好嘛，另外一个说不要，对不对？那这两句话如果口气以及情境变得不同的话，那个情节就谁能想啊？不可思议的乱想啊！可是你录音下来还可以听到口气，你把它录成文字之后，口气全部不见了，对不对？不同情境的同样这两个人对答，看起来都是一样，看起来都是一样。这就是当文句脱离了情境脉络以后会产生的误会。而今天我们已经在末法时期，已经在不止佛事，只能够从文字教法去回归到真相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我这样的理解一定是对呢？我也不替任何宗派，乃至于不替唯识学派、瑜伽心派说我的解释就一定是对。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做学术的文献探讨，就只能从这部经同样的名言法相抓一段解释，那个经论拿一段解释。问题是这些经论都不是同一个时期出的，对不对？他们的中心思想又不是一样的，有些是假想当机重视这种人，有些是假想当机重视对这种人讲。那么两种目的不一样，你怎么可以把同样一个名言它的诠释、它的定义拿来当作可以比较的对读的文字呢？这就是问题。那么姑且呢，就用默学我的抉择。如果二取空的人，我们呢就问他，你所说的世俗故有，圣意故无这个话啊，我呢可不可以跟你再澄清？所以这就是法相，要安立法相才有办法辩证。就问他了，何者是世俗，何者是圣意？你所说的圣意是什么？你所说的世俗是什么？如是问矣，彼若答言啊，这是 what if 哈、啊。如果你这样答，他已经把后面的问题已经先设计好了。他说对方可能会这样回答，啊，可能会这样回答。好，我们上礼拜大概谈到这两个定义哈。若一切法皆无自性，是名圣意。这一切法，如果用唯识的说法来看的话呢，就是五味百法，对不对？如果用法相的说法来讲呢，就是蕴界处。啊，蕴藉出三颗，我想在这里呢用蕴藉出三颗会比较好。一切法就是蕴藉出，如果说蕴藉出这些法皆无自性，这一种说法是圣意啊，是圣意地啊，是圣意地。若于诸法无自性中，就是对于圣意地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如果我们在其中认为有一个常依主宰的自信可得，那个自信呢，请在旁边就写一个常依主宰啊。如果我们就认为决定是这样子，没错了啊，因为呢，我们现在依着名言产生了一个我们认为有的解释，这是我们的自信见嘛，对不对？可是真正的圣意地说一切法无自信，没有一个决定的主体，没有决定的一种诠释方式。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在没有一种决定诠释方式的这种圣意地这个真理底下去认定了，去依着我自己的偏好执着一定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呢就叫做世俗。记住啊，在这里呢都还没有加上世俗地跟圣意地，对不对？先把世俗是什么，圣意是什么先讲。所以简单的讲，自信谓之世俗，无自信就谓之圣意，这样对不对？就会产生这样的理解嘛。好，我们姑且不论这样有什么问题，往下看弥勒菩萨为我们怎么样分说。何以故？无所有中建立世俗啊，无所有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你能观的心所缘的境界，对不对？在这个无所有的实相里面呢，我们建立了世俗，对不对？所以世俗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无所有，就无取啊，没有所取的境界相上。所以世俗反而是什么？世俗好像是有，可是它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无里面啊，对不对？建立在无里面嘛。 但是呢，假设名言而起说故，啊，这是关键。假设就是假借施舍，假借名言施舍而起这样子的想象，对那个法起了这样的想象。我还记得妙老最喜欢说的离言自信跟言说自信，他最喜欢举的例子，他就说我们这个教室有一条龙，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说吧，这个名言有自信吗？你们都是明眼人，看都知道这个房间没有一条龙，对不对？如果今天成龙坐在这里，我的意思那条龙就指那个人的话，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我指的那条龙不是他的？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可是我们就会有一个约定成熟的观念，说明明白白，你说这个教室有一条龙，你公给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是说假的，你这个人在无中生有。可是我今天如果换一句话说，啊，今天我们这教室有好多人，哎呀，我们就说对啊，有好多人，对不对？啊，可是问题在哪里？后面这一段我说这个教室有好多人，你们就会认为我说真的，我说这个教室里面有一条龙，你们就会说我是假的，对不对？为什么？我同样假借名言呢，施舍啊，可是呢，前者不符合各位的认识嘛，后者符合各位的认识嘛。可是问题是我过去上课可能都只有两个人听我上课，今天来了十个人，我说今天有好多人，对不对？我换如果是郑老师课每次都满堂，对不对？他来看，哎呦，今天我是做错了什么事，三宝怎么不护持我，怎么今天只来这么多人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常常习惯上郑老师课的人呢，就说今天教室怎么这么少人，同样对这么多人呢、啊，同样对这么我们这么多个学长就坐在这里哦，同样这么多人就坐在这个空间，就有两个人因为他的认识跟标准不一样，前者就会说好多人，后者就会说阿泰阿烈怎么这么少人，请问哪一种是事实？所以我们任何言只要假借言说，都必然还要依赖什么？我们的认识去分别它。而认识是有很多积极的，我们讲了，不要讲种子哈，就是印象，对不对？我依止什么样的印象，而每一个人的印象都成为一个每一个人的法界。你的法界跟我不一样，我听同样一个人的言说，我会怎么认识呢？对不对？所以我用两个很明白的两句话，就可以让各位知道，因为这个教室有一条龙这件事情是显然的不真实存在，虽然我可以假借名言这么说，可是你可以知道这个名言自信是虚假的。可是今天各位都自己以为真的，反正是有人嘛，对不对？我看到是有人嘛，我看到有人，可是今天我听到的不是说这里有人，而我说这里有很多人。当我的名言有了很多的差别相以后，我自信安立，差别安立。当我的自信差别所有的建立，把它相熟起来的时候，可是其中有一个不在名言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四心分别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四心分别都不写在文言名言上面，对不对？都是离开名言，在我心这一头自己假立啊。我每一个人都假立一个你的认识的标准呐、啊。对不对？这是我不跟你说，你也没跟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你的想象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我的想象是什么。可是今天我们必须要依赖着名言，让我心里面想的用文字说不出来的东西让你体会啊。今天我为什么说这间教室有很多人在听课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有没有我的目的在呢？所以当这个我后面所自己没有记着名言讲出来的事情，我如果不再去加以解释的话，你就认为你所理解的是对的，对不对？有一天我们当讨论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发觉哎呀，我们的认识怎么千差万别啊！于是呢，2500年后的两派人就开始起争执了，对不对？一派小乘的人说当时呢只有500人，对不对？那 另外一派人就说，哦，当时有2500长随众，还有许多菩萨众、龙天护法都在现场。有问题，相公是真的，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呢，这边就开始啊，说什么叫世俗？何以故？为什么在无自性中自性可得？就是在无所有中建立世俗，而这个建立世俗是借着什么？借着名言，借着名言而起说故，而起了言说。而真实的那个事情是因缘所生的名言。今天我会对名言，透过名言对那个现象产生的想象，是透过我的分别心的，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因缘所变，一个是分别所生。因缘所变的，分别所生的，都是不实在的啊，讲不实在比较恐怖一点，都是不决定真实的范畴的，对不对？尤其你离开了言说的情境脉络的时候，都不能够决定认定它是如何的。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就拿名言的引发起的分别心，对不对？去诠释什么？去诠释有许多不决定的因缘所产生当时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因缘所变现的现象是不决定的，名言产生的分别心是不决定的，不决定乘以不决定，负负会得正吗？啊，负负两者相乘，不但不会是正的，因为这不是数学，你知道吗？这会把混乱极大化，会把混乱极大化。万一瞎猫碰死耗子，叫你丢掉啊！真正真的是百千万中难遭遇啊！真的，你没有办法真的遇到是真实的。问题是这个真实的，在许多次发生的过程当中都是夹杂其中，你无法分别哪一个是真实。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名言所要对峙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无法从名言当中得到真实的自信，对不对？真实他所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我怎么可以得到呢？怎么可以得到？在这边已经有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时候当你把这种世俗跟圣意的定义跟敌方界定清楚之后，这个是敌方跟我方都必须要共同接受的、哦、懂吗？到这里为止双方都一样、哦、啊，双方对这个世，什么叫世俗，什么叫圣意，都要一样，不要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咱们对这个世俗跟圣意定义不一样。所以今天中观学者跟唯识学者对于了义的定义根本不一样嘛，我这边好扁呢，对不对？也不要说彼此是了义还是不了义，这个东西真的没什么好变的，这没什么好变。两个都在不同的情境脉络下说，两者都有不同的中心思想，可是这个中心思想都有同一个目的，破什么？破执着。破什么执着？我执跟法执，这个目的却是一样的，可是用的不一样的方法来破我执跟法执，如此而已。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这种喜欢争论以及错误的学习方法要能够自己反观得到？所以老师，我们自己看到别人的错而不只把自己的对讲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辩论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花多一点时间把你自己为什么对、目的在哪里、以及它的道次第、以及它的法跟义、怎么样修止观行、怎么样修如实行教清楚吗？不是一个圣人他所说的话别人理解都不会出错的。所以圣人打鼓有时错，这是咱们老中国人祖先交代下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先人所立下来的文字可能人家理解有错误而做了很多的辩论，有没有必要？其实没有必要。我们每一代人真的要继承如来家业，就应当把每一个宗派的道次第以及法义如何在圣解行以及如实行上如何的真实去实践，应当要讲清楚，用解深密经的道理把它讲清楚，对不对？不要总是讲得玄玄的，搞到后来你什么东西都不敢立，你只能破一切的法，对不对？你今天这边明明有一个佛像，我把它遮起来，那我把它遮起来说这里没有佛像，对不对？你们当然都知道我遮了一个东西是有的嘛，对不对？我说无， 如果我真的后面是无的话，啊，真的后面是没有的话，比如说这边是空的，我就直接指就好了吧。我说这里是没有东西，对不对？各位都知道这里没有东西，这里没有东西嘛。我直接可以怎么样？我直接可以指出来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遮呢？对不对？中观立了一个为遮不表的辩证方式，我只是去浅出、浅出、浅出，只是遮、只是遮，遮多了，对一个根本没有东西的地方，你何必为它遮遮掩掩什么东西？你何必在这个地方说这里面没有东西呢？这个话不是多此一举吗？所以呢，你要用遮或者要用表直说的，或者用隐说的、显说的，你用不同的方法来诠释一个我要说的道理，一定有你的目的，对不对？于是底下就问了：应告比曰，应告比曰，汝何所欲？你到底是为什么？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要说世俗呢？对不对？你干脆要说让人家解脱的道理，你干脆全部每句话都是圣意。如果圣意都没有言说，你鬼去 shut up， 点点弄麦讲，对不对？连拈花都不要拈花，因为拈花还会误会。一拈花，每个人都觉得你对我有意思，对不对？或者你拿的那本画是我不喜欢的画，你说你对我有恶意，这也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解释啊，对不对？你什么表示都不能有啊，对不对？好，你纵使什么都不表示，你也禁止不了底下听的人，他会有自己的寻思。所以圣义地是绝离开一切的表示，对不对？离开一切的寻思。可是问题可能吗？一个人就坐在这里，他可以没有任何表示吗？他没有任何表示也是一种表示，不是吗？我们不是经常讲你不说话就是默认的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坐在底下，你看别人，他自己生一个想象，你可以禁止任何人寻思吗？你可以禁止一个人在那边胡思乱想吗？没有办法，这种东西是禁止不了的，是现象，没有办法禁止的。既然如此的话，圣意可以寻思而得吗？可以表示而得吗？事实上是不行的嘛。是不行的。所以所有我们今天可以认识的现象，是不是都得要透过表示跟寻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切法都是世俗嘛，何来圣意之有呢？啊，何来圣意之有呢？所以一切法就是有的啦，你何必讲无呢？你讲无不就是一种，不是一种谬论嘛？啊，不是一种谬论嘛？可是我们事实上就知道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道理性不是这样来显示的。所以今天就问你了，反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说世俗呢？汝何所欲名言世俗？啊，但你要说世俗，是有因缘啊，从因有自性可得，是因为从因，各位要加个逗点啊，因为有一个啊，有一个原因啊，有一个缘故啊，有所依啊，你依止一个条件，有一个目的。对不对？有一件事情逼着你必须要立一个自信，对不对？那个因就是原因，就是缘故，就是我们依止，我们一定依止一个因缘，才会去借名言说自信，对不对？让你能够去得，是让我能够你领纳，对不对？乃至于从领纳当中呢，你有表示，我有寻思，于是就可得。可得旁边呢，请写啊，请写表示寻思。有人有表示，有人就会去寻思他。你纵使无所表示，也无所寻思啊。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讲世俗呢？你讲世俗无非啊，可能是因为从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对不对？有个具体的原因，而你说有自信可得，或者呢，你只是说说而已啊，或者你只是说说而已。比如说，今天呢，我说这条街是有条龙，那是我说说而已。那是我今天为了要跟各位来讲解经义啊，论本文的意思，所以我假借这个名言，对不对？来跟各位来讲，所以我这句话只是名言而已，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意思，我没有在真的要讲这边有一条龙，对不对？这是唯名言而已，唯名言，世俗故说啊，只是说，只是为说而说，只是这个名言，我没有任何真实可言。而因就是有所依啊，就是有所依啊。比如说后者，我说这个教室里面有很多人，我确实有所依，因为这个教室确实有一些人。可是到底是不是很多人，而很多人应该要怎么样去理解，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世俗的说法无非就是像这条教室有条龙一样，它无所表示，对不对？没有真正的有一个因有个事，没有，纯粹就是戏论而已啦。大家都知道那是笑话嘛，一听就知道只是名言而已，没有真实啊。另外一个是有真实的，可是问题虽然有真实做依止，可是不见得就是我所理解的意思。问题是这样，无非是这两种可能性。接着他就谈了，若名言世俗从因有者，如果你今天所用名言安立的世俗是有依止的啊，是有依止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说啊，名言世俗从因而生而非是有，你说它无，非是有就是说它无啦。你说这个，你说我讲这个教室有很多人，这件事情没有人，对不对？你说有很多人，这边根本没有人，对不对？我讲的这句话是瞎话，是谎话，是不真实的，无所依止的。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是有依的，我是有依的，我依的这一个教室有一些人，于是我说底下这句话，我是有依止的，对不对？这依止是有这一群人听到的人以及表示的人共同所认识的现象，我有依止一个现象。而问题那个现象是有因缘生的，而我今天用的名言是各位分别心生，也是我分别心生，对不对？所以唯识才立了一种两种变化啊，一种是因缘，一种是分别。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世俗的名言是有因而生的，你讲它非有，这不应道理啊，对不对？不应道理啊。如果它只是名言世俗说有啊，而名言世俗无事而有，不应道理，对不对？没有那个东西你讲不出来。比如说我说这个教室有条龙，如果我们的概念里面没有龙这个观念的话，对不对？没有这个龙这个观念的话，你不会说我说瞎话，因为你们都知道龙是什么，对不对？而这教室确实没有我们共同所认识的那个龙那个东西在这里，所以这个观念是有的，并不是没有的。我假借了一个我们共同所有的观念而说这句话，所以各位才会知道我说的只是名言而已，没有这件实际的主体性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说啊，你说若为名言世俗说有，名言世俗无事而有，不应道理啊。没有那个因缘，没有那个因缘，他为什么这么说？那因缘有许多种，许多种。那个因缘可能是一个有形的主体，可能是一个大家约定成熟的观念，可是那个观念的主体不在现场。我借着不在现场那个观念来全表，来解释说我要说的意思。所以我说这句话，这个明明白白的假话，我是有我的目的的，对不对？这个都不能说我无事而说，我是有事的，我是有事的啊。所以你说我无事而有，不应道理，我还是有依止的，我还是有依的。就像是龟毛兔脚，世间可能真的没有龟会生毛，可能没有兔子会长脚，可是龟是有的，毛是有的，兔子是有的，牛角是有的。一切我的名言个别个别拆开来，一件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四主体的，对不对？我今天假借了有四主体的名言，我自己呢凑合凑合，对不对？创造出一个名言出来，创造出名言出来，而这名言呢，有一天它会变成真的，有一天会变成真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因缘具足，是吗？今天我们的文明不就这样创造出来的吗？ 否则如果没有这些想心所空思幻想的话，那今天我们应该跟洪荒时代一样，不会改变。所有这些法界正义而报，不会有千差万别，不会有自信假立，不会有差别假立啊。可是明明白白，明明白白，佛说法有这么多的差别，对不对？这么多差别的，一定有因有缘。你怎么可以无因缘说有这么多的名言施设呢？今天如果我没有办法去追出他的因缘的话，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可是我追不出来，也并不能说他没有，懂吗？是因为受限于你今天所收集的资料的方法，以及那个资料本身因缘已经不具足，你已经不复呈现如此而已。所以这些无常是让我们没有办法了达实相的一个必然的限制。所以面对一个无常法，你怎么可以说有我呢？所以无常而推到空无我，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无常法的真实相上去了达空跟无我，这就是我们的颠倒。那请问这种颠倒有还是没有？接下来就要谈这件事情。要把我们今天颠倒虚狂分别而对因缘所变法不能够了知这个现象要说清楚的情况底下，于是我施设圣义谛。圣义谛就是一下下讲你不容易明了而且不会承认的事情。我说你们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狂不实的，这句话讲起来你们会承认吗？不承认吗？就像我说这边有条龙是一样的，就跟我今天跟浮游，浮游是早上生晚上死的，你对浮游你能够说日月吗？你能够说有日跟夜吗？你没办法讲啊。你讲一些超过他生命经验范畴之外的名言，他怎么可以知道有还是没有呢？没办法知道。而这个就是圣义谛。今天我为了要让一个人从梦中醒过来，必须要讲超过他生命经验可以寻思的范围，这就是圣义谛。而这圣义谛要对峙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众生的颠倒。可是颠倒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我们来搞清楚。若又应告言我们又应该直问顽空的人，他说何缘？是因为什么道理缘就是有一个依止的道理有什么？我当初以为有因嘛，前面是破因嘛，接下来破缘，何缘？还有什么其他我没有顾虑到的事情是真实有的，诸可得者，此无自性，可以让我来了解一切法，并不像我今天在世俗现象界底下认为是实有的。其实我所认为的实有根本空，根本无。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个道理如果我能够了解的话，我就可以去体会无自性。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自性见？就是因为有些因缘我没办法了达，对不对？没办法了达。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东西？而那个我自己没办法了达的那个东西就叫圣义谛嘛。它其实就在破我对圣义谛的一种错误的诠释。错误的诠释。底下呢，如是问已，对方就可能这样答。他就说众生颠倒是故，对不对？众生就是颠倒虚狂，这是我们经常听到佛法里面好像有宛然这样的解释。众生颠倒虚狂，所以记住就算是中观师中观的学说破一切法，请问他在破什么？请问他破什么？我就说你在破什么？他说他在破业力缘起的一切有法。那我就问了，那业力缘起的一切有法，到底你有所破佛？你到底有没有你要破的？你有破的，那就是有能破的智慧嘛，对不对？中观就是一个很殊胜能破一切有执的智慧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唯识家跟中观家的辩论就在这个地方扯不开来。可是不要在言说上辩证的模式上去搞不清楚，从这个背后去谈嘛。你今天有没有因缘要你这么做？请问中观见为遮不表，对不对？为破不利，请问你有没有所破？ 对，你都要破业力所缘起的一切颠倒虚狂的众生的执着，不是吗？不是吗？一样是不是也在破我执跟法执？是吗？那请问你要破的这个我执法执，众生是不是认为他实有？对呀、啊，而实有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要破的？是我要破的，对不对？在你还没有破之前，对众生而言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你是不是认为他真的被困在那个执着里面？是啊，众生是被困在那个里面的。可是他所执着的东西是无的，我知道，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啊。所以中观再怎么讲，讲到最后，还是说要随顺世俗说什么有啊？这句话就已经回答了有没有颠倒事？有颠倒事嘛？有你要所破的那个东西嘛？有嘛？是不是有你要所破的？有你所破的，那你是不是要假立能破的？能破的法呀？能破的法有没有能所载的义呢？你的法有没有义呢？有啊，对不对？所以持有故必有，这也是八部中道般若里面所要全显的义理呀、啊，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能够破成功的话呢，此无必故，故必无，是这样的道理啊。缘起道理就在讲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唯识就讲明白了，这叫别时易趣，对不对？今天你有误会的时候，看一切的事情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当你的一个误会解开了以后，全部都清楚了，对不对？你也再也不生误会了。所以在你还没有解释清楚之前，问你有没有这个颠倒事，对不对？中观师也会承认有这个我执法执，唯识家也会说有我执法执，而唯识家所说的我执跟法执，跟中观家所说的我执跟法执所依的那个众生的认定，都是同一件事情啊，对不对？他要从这个众生的我执法执所带到的涅槃彼岸，也是同样的目的啊。有什么不一样？两者用的辩证方式以及开解的道理方法不同。那请问哪一个人才是圣意呢？都不是圣意，你知道吗？你只要假借名言而说，而且名言都必须施设为了对治颠倒事故，那这些都是有因缘的。既然有因缘，你所施设的难道就是依止于无的圣意地吗？这就是要去反省的道理。颠倒事故啊，是有这个颠倒的。颠倒事请在旁边写我执跟法执，就是把色受想行识当作是实有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应当要告诉这个顽空的人，一个只想破一切法而不敢立一切法，到了后来其实空不是这个意思，空破一切法是因为众生的执着，无非讲开来的就是运出界，只是他把运出界当作是实有的，而运出界实相是虚狂不实的，而这个事情众生不明白，众生不明白，这个事情就是四因缘，佛为这一大事因缘，为了令这种颠倒的众生误入诸佛的之见，这个事情有没有？无因缘，佛不出世吧？对不对？对不对？佛为什么要出来讲这么多的法，让我们后世起争论呢？所以佛所说的法有他的目的嘛？有当时我们今天留到现在为止的一些我们以为的圣僧，圣僧是站在众生这个角度哈，说有圣僧，在众生这个角度说有秘密，对佛而言，他有圣僧秘密安立的必要吗？没有嘛。可是问题是，这个名言被记载下来之后，我也不限定只有当机众可以看啊，不当机众他会看得到啊，看得到他又会寻思嘛，对不对？又会挖空心思去猜那个意思嘛，猜出来猜错了，他说哪里有错，我一个字逐文求义，哪会有错呢？我还是查字典的，对不对？法相词典还是你们自己出的啊，呵呵，他都有引证呢、啊、你有引证难道就对吗？第一个，你引证已经脱离情境脉络；第二个，你引证是偏曲，你没有办法脱离这两个问题啊。这些都可能是在颠倒式的范畴里面，所以我今天就问你了：啊，复应告汝， 高言，汝何所欲？此颠倒事到底是有还是无呢？唯有唯无呢？所有英明的辩论、就先肯定敌方跟我方所共同认定的这件事情，